好，弟兄姊妹，晚上平安。我们今天晚上一起来学习尼希米记的第二章。在第一章结束的时候，尼希米告诉我们说，我是作王久政的。这意味着他在波斯帝国的最权力的最中心，在王宫里服侍工作。让波斯帝国的传承当中充满了波谲云诡、宫廷政变、帝国的烽烟四起。在这样的一个时代当中，第一章结束的时候，尼希米还在波斯帝国的王宫里。在第二章结束的时候，他已经从波斯帝国的王宫去到了荒凉的耶路撒冷城。所以今天晚上我们一起来看中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使他从王宫到圣城。我来为你们诵读神的话语。尼希米记第二章。亚达薛西王二十年尼散月，在王面前摆酒，我拿起酒来奉给王。我素来在王面前没有愁容。王对我说，你既没有病，为什么面带愁容呢？这不是别的，必是你心中愁烦。于是我甚惧怕，我对王说，愿王万岁，我列祖坟墓所在的那城荒凉，城门被火焚烧，我岂能面无愁容吗？王问我说，你要求什么？于是我默祷天上的神。我对王说，仆人若在王眼前蒙恩，王若喜欢，求王差遣我往犹大，到我列祖坟墓所在的那城去，我好重新建造。那时王后坐在王的旁边。王问我说，你要去多少日子？几时回来？我就定了日期。于是王喜欢差遣我去。我又对王说，王若喜欢，求王赐我诏书，通知大河西的省长准我经过，直到犹大。又赐诏书通知管理王园林的亚萨，使他给我木料做属殿营楼之门的横梁和城墙，与我自己房屋使用的。王就允准我，因我神施恩的手帮助我。王派了军长和马兵护送我，我到了河西的省长那里，将王的诏书交给他们。河伦人参巴拉并为奴的亚门人多比亚听见有人来为以色列人求好处，就甚恼怒。我到了耶路撒冷，在那里住了三日。我夜间起来，有几个人也一同起来，但神使我心里要为耶路撒冷做什么事，我并没有告诉人，除了我骑的牲口以外，也没有别的牲口在我那里。当夜我出了谷门，往野狗井去，到了粪场门，查看耶路撒冷的城墙，见城墙拆毁，城门被火焚烧。我又往前到了泉门和王池，但所骑的牲口没有地方去，于是夜间沿溪而上，查看城墙，又转身进入谷门，就回来了。我往哪里去，我做什么事，官长都不知道。我还没有告诉犹大平民、祭司、贵胄、官长和其余做工的人。以后我对他们说，我们所遭的难，耶路撒冷怎样荒凉，城门被火焚烧，你们都看见了。来吧，我们重建耶路撒冷的城墙，免得再受凌辱。我告诉他们我神施恩的手怎样帮助我，并王对我所说的话，他们就说，我们起来建造吧。于是他们奋勇做这善功。但何伦人参巴拉并为奴的亚门人多比亚和阿拉伯人基善听见，就嗤笑我们，藐视我们，说，你们做什么事呢？要背叛王吗？我回答他们说，天上的神必使我们亨通，我们做他仆人的要起来建造，你们却在耶路撒冷无份 无权不纪念，这是上帝的话语。从第一章的结尾，尼希米在波斯帝国的权力中心王宫做九正，九正是君王的贴身侍卫，几乎跟君王的命运紧密相连。因为在波斯帝国当中，经常会发生宫廷政变，有人会在酒里下毒，而酒正的工作就是在王喝酒之前把酒先自己尝一遍。通常你知道人是有感情的，天天做这种舍命相救的事儿，做久了，君王和侍卫近臣之间就是有感情的，对吧？对。然后一开始他做酒正，结尾的时候他去到了荒凉的圣城。尼希米记第二章第一节说，亚达薛西王二十年尼散月。第一章的第一节说，亚达薛西王二十年基斯流月。很简单，其实第一章那里告诉我们，尼希米听见城邑荒凉的信息，到第二章那里他向王诉说想要回到耶路撒冷，中间过去了四个月。四个月的时间他在干什么呢？他在祷告，他在预备，他在筹划，他在思考，他在着手实施回耶路撒冷的计划。所以这章的内容就是从王宫到圣城的展现，尼希米是如何走向这条路的。你发现这里面有很深的内容，有信心，有敬虔，有祈祷，也有智慧，有策略，有对话，对吧？他不是像一个愣头青一样，立刻就好像说，既然是神感动我，那我就立刻要走了。他里面有很深的规划。我们可以从三个部分来看尼希米记第二章。一到八节记载了王宫中的对话。九到十六节记载了城墙上的一夜。十七到二十节记载了最终做决定的那一刻。我们先来看第一部分，一到八节，王宫中的那一天那一刻展现出来的其实是上帝丰富的护理。然后一到三节我们看哈，在祷告了四个月之后，尼希米开始着手实施这件事儿，对吧？但你会发现，当尼希米开始推动这件事情的时候，他其实有两种情绪并存。按我们的想法，既然这是神的感动，既然这是对的事情，那就一帆风顺，对吧？但其实不是的。首先，当然第一个方面，他为着耶路撒冷的荒凉而忧伤，这是第一节就告诉我们的。他忧伤，面有愁容。第一章我们就知道他很忧伤，他想要回耶路撒冷，他想要重建圣殿。但是请注意，他不仅有忧伤，他还有什么呢？他还有惧怕，这个很真实。第二节，当王问他说，你既然没有病，为什么面带愁容呢？你知道尼希米在王的面前主要的工作就是要让王高兴，好好喝酒，而不是整天摆个苦瓜脸，对不对？在王面前有愁容，这个其实是很大的大不敬。于是他听见这句话，他就怎么样？于是我甚惧怕。甚惧怕体现出来了波斯帝国王宫的那一个的严厉、严肃。所以你会发现哈，这件事是不是上帝的心意？回耶路撒冷，重建圣城。按我们的想法，既然是上帝的心意，主啊，我是基督徒，我敬拜，我服侍，我参加小组，我还奉献，为什么还让我遭受这一切？尼希米也是这样的，为什么他还如此的惧怕？信仰就是如此的，忧伤和惧怕构成了尼希米最真实的、最深刻的两种内在的内心情况，真实的构成了这一个。但是在忧伤和惧怕中间他怎么做呢？这个才是我们需要好好看的，对吧？ 因为我们面对各样的事情的时候，我们也会忧伤，我们也会惧怕。那我们怎么往前走呢？第四到六节，在第四节的前半句，你会发现有一个极大的机会降临了。王问了一个问题啊，这个问题是一个极大的机遇啊。王问什么？你要求什么？你要求什么？这是不是一个巨大的机遇？当王问尼西米要求什么的时候，通常你知道，既是巨大的机遇，也是巨大的危机。为什么？这样的时刻说不好是会掉脑袋的，说好了是会有很多意想不到的效果的，对吧？这个时候尼西米怎么说呢？这个时候尼西米首先做的不是怎么说。当王问他你要求什么的时候，按我们的想法，他就得把他筹算的事情就立刻说出来，对吧？其实他筹算了不是一天两天了，至少是四个月了。你看下文，他筹算的很详细，既有诏书，又有木料，又有各种各样的，求的很具体了，对不对？很落地，很具体。按我们的想法，就把我们已经在家里打好的副稿一股脑的说出来就可以了。但是不是的，即使他已经想得很周到，很周全，甚至他的用词都很智慧了，他还是没有立刻开口。经文怎么说？于是我默祷天上的神。我觉得这个真的很宝贵。为什么？因为尼西米当面对人生重大的转折点，既是一个机遇又是一个危机的时候，他立刻把这个机遇带到了上帝的面前，立刻把这个机遇带到了上帝的面前。于是我默祷天上的神，表明尼西米在这样的一个时刻，他首先展现出来对上帝的依靠和仰望。但是我想提醒的是，就是尼西米在这里的默祷，他不可能祷告三分钟，甚至都不可能是一分钟，可能只是两三秒，这个能够想象的出来，对不对？可能只是两三秒。但是尼西米在这里即刻的默祷，即席的祷告，其实并不是他突发奇想，乃是他过去四个月每天进食祷告的一个延伸，是以过去四个月的那个祷告为基础的，对不对？因为他过去四个月第一章告诉我们悲哀哭泣进食祷告，所以呢，有的时候呢，即席的祷告，危机时刻的祷告，跟你平时的那个常规的祷告也是连在一起的。如果你平时常规都没有祷告，即席的时刻你都不知道该说什么了。主啊，该说什么？对不对？他来到上帝的面前。所以我们总结一下哈，你会发现一到三章四到六，一到三节四到六节告诉我们有两种处境，对比性的。第一，忧伤和惧怕构成了尼西米最真实的内心光景。第二，压力和祷告构成了尼西米最真实的外在处境。我再说一遍，忧伤和惧怕构成了尼西米最真实的、最深刻的内心光景，而压力和祷告构成了尼西米最真实的、最明显的外在的处境。所以，你看尼西米不是在一帆风顺当中服侍的，虽然他有热心，他不是在一帆风顺当中服侍的，他是充满了内心的忧伤和惧怕当中来服侍的，他是充满了对君王的那个惧怕压力以及对压力的回应祷告当中来服侍的。我们每个人信仰的道路都是如此，这就是最真实的信仰，这就是最真实的人生，这就是最真实的生活。我知道当我去跟一些弟兄姊妹聊天的时候，他们总是会说，为什么这样的事情临到我的身上，我是一个基督徒呀，我觉得自己还可以的，为什么这些事情，难过的、忧伤的、疾病的、糟糕的事情会临到我的身上。一方面当然我们要体会弟兄姊妹的软弱和艰难，为他祷告，但另外一方面你要知道，这是最真实的人生。 我说最真实的人生的意思是，其实上帝历史历代以来都是这样来塑造他的仆人的。尼西米是如此，摩西是如此，众先知都是如此，每个人都是如此。我的意思是，你并不例外，你只是众多人当中的之一。就当我们问说为什么这些事临到我的身上的时候，我们的潜台词是什么？就我最例外，就我最艰难，就我最糟糕，就我最差，最不被上帝来呵护来爱。不是的，如果你考察圣经，从亚伯开始直到主耶稣基督，每一个人其实在本质上经历的，你所经历的跟他们其实是类似的，你并不意外，对不对？但是我们内心深处我们怎么想？我们内心深处会觉得说，只要我经历糟糕的事情，我就是一个例外。不是，你不经历糟糕的事情才叫意外，经历糟糕的事情不是意外，是正常的。尼西米就是如此。这就是真实的信仰跟真实的人生在这个过程当中的互动。那我一直在特别的强调说，真实的信仰需要跟真实的人生处境产生互动，在这个互动当中，我们对上帝操练信靠，在信仰当中操练盼望，对自己操练认识和悔改。我们永远都不是在真空当中活着。可惜很多的时候，我们忘记了或者故意忘记了这一复杂的信仰人生的场景，我们容易把信仰简化为单线条的一切。单线条的一切就是真言原则，我们觉得真言原则永远在我们身上起作用。我会认为说，大部分的时刻真言原则是起作用的，但是还有很多的时候 是上帝，是这个世界，是我们的人生当中必然会面对的事情。将信仰简化，就会容易让我们活在真空当中而没有落地。再说一遍，将信仰简化，就容易让我们活在真空当中而没有落地。今天多少的基督徒信仰软弱，信仰糟糕，信仰没有力量，没有方向，常常其实是活在真空当中而没有落地。当活在真空当中的时候，我们在想象一个原则，而通常我们想象的时候不太喜欢想象这个处境糟糕的艰难的境况，我们容易想象的是好的境况。并且请注意哦，尼西米不仅仅在这里，你会发现他在这里其实事实上他是在跟王互动，对不对？就是现实处境看起来他在跟王互动，但事实上他其实在跟上帝互动，你发现没有？这就提醒我们，有的时候我们表面上我们在跟家人，在跟妻子互动，跟丈夫互动，跟同工互动，跟你的同事互动，跟你的老板互动，跟你的周围的人互动，但事实上你必须把这种互动带到上帝的面前，说，主啊，我此时此刻面对这个具体的人，面对这个具体的事儿，我需要与你来互动。王问他，你要求什么？尼西米默祷天上的神，坐在宝座上的波斯帝国的君王问你要什么。按理说我们第一反应是就向王求什么，但是尼西米首先向神求，默祷天上的神，这对我们是一个极大的提醒。我们总是忘记了这一点，或者我们总是不习惯操练这一点，我们总是只会与水平层面的人事物互动，而忘记与垂直方向的神互动，这是我们信仰软弱的主要原因。求主来怜悯我们。然后接下来有另外一点让我很震惊哈，你会发现，我先说结论，依靠神就是默祷天上的神，第四节对吧？与接下来尼西米非常有智慧的表达并不矛盾。接下来尼西米对王的回应非常的有智慧，因为尼西米依靠神祷告神，但是他的话语非常的有智慧，他没有上来就直接说，王，我要回耶路撒冷，我要重建耶路撒冷圣城，我要建高大的城墙。他有没有这样说？我告诉你，如果他这样说，被拒绝的概率是相当相当高的。为什么呀？怎么想揭竿而起啊？想画地为王，敢建城，这个事儿不简单呀。 他先说的是什么？他说我祖先的坟墓荒凉，哎，这个就不是一个政治的层面，这个就不是一个军事的层面，这是一个什么？个人情感的需要呀，我祖先的坟墓荒凉呀，我很悲伤呀。他在干什么？他在打感情牌，你发现没有？他在诉诸他跟亚达薛西之间的个人情感，进程嘛。我祖先坟墓荒凉，会容易引起亚达薛西的共鸣的。然后他说，仆人若在王面前蒙恩，王若喜欢，他将尊敬王的态度表达得淋漓尽致。他说，愿王万岁，我列祖的坟墓荒凉。在整个过程当中，他提都没提耶路撒冷，他提的是坟墓。他说，我若在王面前蒙恩，我是一个侍奉的人，我心里忧伤，为我祖先的坟墓之城荒凉忧伤。他把一个政治问题变成了一个个人情感的问题，他把一个军事问题变成了一个个人情感的问题，他把一个波谲云诡的整个波斯帝国的君王最忌讳的问题变成了一个个人情感的需要的诉求。从这个角度来说，尼希米是一个酒政，他是不能干政的，他不能直接跟王说我要见耶路撒冷，如果那样的话，他就在讲一个政治议题。所以你会发现他非常有智慧，对不对？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敬虔不意味着横冲直撞，信靠神不意味着多说一点，尼希米撒谎没有？没有撒谎啊，他只是有更智慧的角度，以亚达薛西更容易接受的一个角度来描述这件事儿哈。接下来他说的那些甚至要求都是很我们觉得都有点无理的，又要木材，又要诏书，又要建城楼，又要建房屋，他说的很具体的，他并不是说我回去只是修一下坟墓，我回去就是要建城楼的，我就是要建房屋的，我就是要建造这一切的，他并没有说谎哈，这一点请注意哈。所以呢，你会发现他非常的有智慧，让亚达学习容易接受。并且有一个细节，我不知道你发现没有，在第六节，那时王后坐在王的旁边，什么意思？很简单，这表明这是一个私下的场合，尼希米非常有智慧的没有选择一个公开的场合讲这些事儿，他非常有智慧的选在了一个私人的场合，因为王后所在的地方一般就是后宫嘛，他不是在前朝，如果在前朝的话，被拒绝的概率是不是相当的大？当然是相当的大的，所以这都是他把握时机、把握处境、把握感切入点的一种智慧的表达。所以有的时候对我们来讲也是一个提醒，对不对？我们说我们有信心，我们爱主，我们敬虔，但是说话就是很冲，就是让人接受不了，你的每句话都对，别人听起来就是怎么这么不顺耳，这么难以接受。我表明我们确实该向尼希米好好学一学，把正确的话说的美是一个值得操练的一件事。我再说一遍，把一句正确的话说得美是值得操练的一件事，把正确的话说得很丑其实是需要去避免的事。福音非常的正确，别忘了福音非常的美。然后第六到八节呢，开始最终呢就开始王就跟尼希米有一来一回的对话了。这个对话在这个对话当中，你会发现就是尼希米对耶路撒冷的重建这件事已经计划的很周详，很周详，考虑的很细致了，对吧？他先求王的诏书，他又让王通知整个大河西省，他又让王通知管理木材的亚萨给他木料，他又要建造这个殿营楼之门的城墙，又见到自己的官府的用地等等，全部都非常的详细。但请注意，这一切的详细最终被允准了，对不对？ 当被允准的时候，你会不会欢呼雀跃，非常的高兴？当然是的。尼西米做了一切的努力，与王有深思熟虑的对话，最终王就允准我。但是接下来紧跟着王就允准我之后的一句话是，因我神施恩的手帮助我。你有没有发现尼西米开始有一个属灵的洞察？他认为王的许可是出于上帝的护理，是出于上帝的保守和帮助。王允准表明，当然看似表面上表明尼西米在王面前得宠的证据，一般人会得出这个结论，对不对？就是一看就是尼西米在王面前得宠。但是尼西米却透过表面的这个事儿，看到了背后的事儿，背后属灵的事实是因耶和华施恩的手帮助我。所以这个对今天的基督徒也是一个很好的提醒。很多事儿我们都需要尽力，我们都需要殷勤，我们都需要尽本分，我们都需要智慧行事，这些都是应该的。但最终好的结果成就了之后，你会发现我们通常习惯性的把这些归功于什么呀？归功于我很有智慧呀，我很殷勤呀，我很努力呀，我做得很好啊，所以成功了。哎，这是人自然而然就会这样想，对不对？尼西米当最终王允准的时候，如果这样想也不为过，他说的话确实很智慧，他也确实很努力，他也确实计划周全，但是他看见了一个属灵的事实，就是因为神施恩的手在帮助他。所以这个提醒我们哈，所有好的结果，纵然我们付出了一切的努力，要看到说背后神施恩的手在帮助。所有的好在这段经文当中，五节六节七节，所有的好表面上看起来都取决于王，但第八节最后一句话表明它的根源是上帝的美意。这对我们是一个提醒。所以我们从第一章到这里，我们就看见了给尼西米的一幅画像，我们看见了尼西米的信仰人生服侍的路径。我们简单梳理一下，第一，首先起始于尼西米关心神的百姓，询问耶路撒冷的状况，于是他就会因着耶路撒冷遭难的信息而忧伤。上一讲我就说过了，很多人连忧伤都不忧伤，是因为连关心都不关心。千里之外的尼西米，与我何干？耶路撒冷。不，起点在这里，上帝在激励他，对不对？然后因着他在忧伤之中，第一章告诉我们，他就会迫切的认罪、祷告、悔改，对不对？第一章告诉我们这一点。因为他迫切的认罪悔改，于是他就一定有具体的行动计划。第二章展现出来了，这四个月当中他有具体的行动计划，思虑周全。因为他有具体的行动计划，他要具体的面对波斯帝王，于是第二章也告诉我们他也会有惧怕。因为他在惧怕和压力当中，于是也促使他会祷告依靠神。因为他在祷告当中依靠神，于是就有了君王的许可。因为有君王的许可，他就看见背后有上帝的护理。我是把这背后从第一章第一节到第二章最后的整个属灵的逻辑线条穿一遍。基督徒需要看万事万物有一个属灵的逻辑线条，而不仅仅是今生的这些事发生的逻辑线条。为什么我的车今天爆胎了？是因为我没检查轮胎？当然是。但为什么背后属灵的逻辑线条是什么？就万事万物背后都有属灵的逻辑线条。总之我们看到在这所有的一切时刻，上帝施恩的手在帮助尼西米，在王宫的那一天体现了上帝对他的护理。我们稍微总结尼西米这个人哈，你会发现第一，他很热心，他为圣城耶路撒冷热心，为城墙停工悲哀。第二，他很忍耐，他虽然很热心，他预备了四个月才向王提说这件事。 第三，他很敬虔，他在流亡当中依然追想耶路撒冷的状况。第四，他很智慧，他善于抓住时机，善于把握处境。第五，他很决断，最终当王允准的时候，他非常的决断，提出的要求非常的具体。所以你会发现尼希米这个人的形象浮现在我们的眼前，他是一个祷告的人，对吧？他是一个以祷告为先，在他的生命当中借着祷告来寻求神带领的人。很明显你看见了这一点。但是第二呢，跟这一个表面上看起来违背但实质上不违背的一件事是什么？就是他是一个很智慧的人，是一个很有策略性的一个人。所以各位亲爱的兄弟们，提醒一句，基督徒的敬虔并不是看起来必须傻乎乎的只知道祷告，但基督徒的敬虔一定表明我们需要祷告，需要认罪，需要悔改，但不仅仅是如此。你看尼希米很敬虔，他在上帝面前祷告，但是你又同时发现他又很智慧，忍耐等候筹划，他的言语，他的把握时机，他的对处境的把握，他又非常的智慧，所以这两点是不矛盾的，只不过我们常常把它搞得很矛盾，对吧？啊，求主来怜悯我们这一点。然后我们来看在城墙上的一页，如果在王宫当中的一切对话和成就彰显的是神的护理，那么城墙上的一页彰显的其实是尼希米的谨慎。首先在我说城墙上的一页也把九到十节放进去了，九到十节是在路途当中，九到十节展现的一件事是王派了军长和马兵护送我，护送的过程，护卫队的出现，诏书的出现，体现了尼希米的谨慎。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你会发现后来你再去继续读以斯拉记和尼希米记，你会发现护卫队的存在不只是为了提供保护，它还意味着尼希米借着王的军队护卫队的排场和体面，向当时的仇敌彰显他得王宠，彰显他有诏书，彰显他有王的命令，彰显他干这个事是光明正大的。这会不会让敌人面对他的时候不敢随意的欺负他？当然是的。这也帮助我们理解为什么在后续当中敌人的反对虽然反对的很激烈，但是都是虚张声势而没有最终诉诸武力。为什么？如果最终诉诸了武力，那是干什么？那是与波斯帝国的军队为敌。这是尼希米的，很明显尼希米求诏书求护卫队的应对跟这个是有关系的。但是说到这里我必须提另外一件事，在以斯拉记第八章21到23节那里讲了另外一件事，两件事必须放在一起说才能说清楚。以斯拉记八章21到23节那里说，当时以斯拉出于信心的缘故，认为王派遣武装护卫队是一件羞耻的事情，因为他需要单单依靠神。但是在这里尼希米却认为接受护卫队的护送对他的工作是增添了支持，是智慧的决定。啊，你看哈，我再说一遍，对以斯拉而言，他出于信心的缘故，他认为王派遣护卫队护送他是让他感到羞耻的，他需要单单依靠神。对尼希米而言，他认为让王派遣护卫队和诏书会增加他的权威和支持，是智慧的决定。问大家，哪个对哪个错？是的，你必须诚实的说，你看以斯拉出于信心的缘故，一个是出于信心，一个是出于智慧的判断，哪一个都对，哪一个更对呢？其实两个都对。我问大家，以斯拉和尼希米表面上看起来南辕北辙，对不对？你必须找到以斯拉和尼希米的共同点。以斯拉和尼希米的共同点是什么？敬拜神， 为神大发热心，服侍神，爱神，这是不是他们俩的共同点？这个他们并没有丝毫的差异，敬拜神，爱神，服侍神，为神大发热心，是他俩共同的。但是敬拜神，爱神，服侍神，发热心的过程当中，他们俩使用的策略和路径又是不同的。一个单单靠信心，另一个也要有策略的应对。我想最终都指向他们对神的敬拜，所以其实很多事不仅仅是简单的二选一，有的时候需要信心的依靠，有的时候需要智慧的考量，有的时候需要具体的行动，这些都是结合在一起的。他们本身不一定打架，以斯拉的信心，尼西米的谨慎，同样都值得称赞。然后接下来11节到16节呢，尼西米在夜间巡查当中同样彰显了他很谨慎。经文记载说，尼西米在夜间查看了城墙的状态，并且呢，他神使我要为耶路撒冷做什么事，我并没有告诉人。请问为什么并没有告诉人？他并不是一个愣头青，他并不是想一出干一出，他并不是没有经过周密的考量和规划。他来到耶路撒冷，他先要有周密的。接下来你会发现你有点不理解，对不对？从11节到第15节，甚至花了非常详尽的笔墨，具体的描述了尼西米查看城墙的状况，他走到哪里，经过哪里，野狗井、谷门、粪场门，查看城墙拆毁、被火焚烧，到了全门，到了王池，牲口过不去了，他又沿溪而上查看城墙，又转身进入谷门，就回来。你问一下自己，他为什么记载的那么详细？为什么？很简单，因为尼西米做这一切事情，他需要有第一手的资料信息，他需要实际的做现场的考察，他需要真实的了解状况，他需要谨慎认真负责的态度去具体的往前走。然后接下来二章的17到20节就是尼西米做决定的时刻了。他考察了之后他开始干什么呢？他有没有自己就开始干起来了，每天垒一块砖？不是的，尼西米开始动员耶路撒冷的人一起来建造，这又是一个智慧的决定。事实上一个人永远都无法完成大使命，无论他多能干，无论他多有智慧，无论他多大的才华，多大的才能，他在一个事工的过程当中起到的作用跟整个群体比起来是微乎其微的。但是这个微乎其微又是重要的少数，不是说他微乎其微就不重要，尼西米的工作当然重要，但是尼西米要亲自垒砖吗？这不可能的，累死他，他一辈子也干不完，对不对？他需要做的是另外的工作，他招聚大家。你会发现他招聚的时候他真的很有智慧，他使用了第一人称复数来表达对犹大百姓的认同。他说我们所遭的难，17节以后我对他们说，我们所遭的难，耶路撒冷怎样荒凉，城门怎样被焚烧，你们都看见了吧，来吧，我们重建耶路撒冷的城墙，免得再受凌辱。我们什么意思？其实尼西米在这里做了说，这是我们共同的事，我们共同的难，我们共同的处境，我们共同的需要，我们共同的出路，我们共同的方向，我们共同的带领。他有没有上来说，上帝带领我，上帝对我说，我有一个感动，你要不要来帮帮忙？他有没有这样说？如果他这样说，就表明说这是他自己的事儿，其他人是来帮忙的。 但是他不是这样说，他说我们意味着所有人有共同的处境，共同遭难了，所有人有共同的危机，所有人有共同的策略，所有人有共同的出路，所有人有共同的目标。然后呢，尼西米做了三件事。首先，尼西米依据当时他们遭受的羞辱、遭难的景况、城门被焚烧等等，他发出对这件事情的呼吁。你可以发现他说的很具体，遭难、荒凉、被火焚烧，你们都看见了，这是事实，对不对？这个很重要哈。他不是上来就说来一起建吧，你这个前言不搭后语的，什么叫一起建？他先把事实摆清楚，这是一种能力，他有一种敏锐的洞察处境的能力，他对处境有敏锐的洞察力，他能发现问题，他能分析问题，他能总结提炼出问题来，这是不是一种能力？哦，这个他先做了这个，发现问题，总结问题，分析问题，洞察处境的艰难，首先他做了这件事，对不对？接下来他开始指出说，既然发现了问题，来吧，我们重建耶路撒冷，免得再受凌辱。既然问题发现了，他开始找出路，对不对？他开始有一个美好的意象摆在那里，说免得再受凌辱，这个很能激励士气的，很能把大家团聚在一起的，这又是另外一种智慧，这是一种方法、策略、路径的思考，就是他不仅发现问题，他还有解决问题的能力，把大家都带往那个解决问题的方向上去。然后第三，他还做了另外一件事，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对吧？第三，18节，我告诉他们，我神施恩的手怎样帮助我，并王对我所说的话，他们就说，我们起来建造吧。于是他们奋勇做这善功。什么意思呀？意思是尼西米明原原本本的把他在这个过程当中上帝给他的带领，他跟王的对话，王给他的允准，上帝怎么帮助他，原原本本的告诉了耶路撒冷众人。他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事？很简单，因为这是要来激发所有人跟他一起来同工，一起来侍奉，这是告诉他们说，咱做这件事是有上帝明确的心意的，明确的带领的，明确的恩典的扶持的，对不对？这个又是一个对当时的人的一个激励，因为你不能让别人一起来做你的事，你得让别人一起来做神的事，才能把大家都带到神的面前来。所以呢，于是他就得到了回应。回应是什么？回应是他们就说，这里的他们指的是谁？就是耶路撒冷那些人。他们就说，我们起来建造吧。于是他们奋勇做这善功。我觉得尼西米真是一个很伟大的领导，最终这话都不是他自己说出来的，都是他们说出来的。他所要做的就是把这个意向讲清楚，传递清楚，把这个问题分析清楚，把这个策略说清楚，把这个目标说清楚。说清楚之后，人的自然反应是什么？来吧，我们一起建造吧，来吧，我们奋勇做工。哇，这个很值得所有教会的牧者、同工、小组长好好学一学，对不对？不仅仅要敲打弟兄姊妹，我发现当然该敲打还得要敲打哈，不仅仅要敲打弟兄姊妹，不仅仅说你不行哈，得改，还要激励弟兄姊妹，激发弟兄姊妹，使弟兄姊妹心底里有那个激动，一起来干啊！这又是另外一种智慧，所以你会发现非常的重要。然后接下来呢，当他干的时候，是不是意味着就一马平川呢？不是的，19、20节又告诉我们，当他干的时候又引起了敌意，有嗤笑，有藐视。19节说，这三个人嗤笑藐视，并且他们的诡计相当的恶毒，他们的话相当的恶毒。你们做什么？要背叛王吗？如果这个帽子坐实了，太危险了。 这是一个政治罪名，这是一个军事罪名，这是一个帝国最险恶的罪名。尼西米没有中诡计，他用政治罪名来往尼西米身上扣。尼西米说的是什么？尼西米说的是宗教原因，或者尼西米用信仰来回。他说你煽动颠覆国家政权，尼西米说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尼西米就开始背使徒信经了，对不对？你不能顺着他的话说，你不能说哦，我没背叛，我不叛乱，我不是军事，你这样说没用的。当你回应天上的神，我们做他仆人，我们的心智的时候，其实上帝的敌意，不，敌人的敌意与上帝的护理在这里就交锋了，就相会了。在这个相会当中，上帝的眷顾，敌人的攻击呈现给我们，也让我们看见接下来这场属灵的征战继续的推进下去。从王宫到圣城，尼西米走这条路是用信心祷告走的，也是依靠神，有智慧，有谨慎的行动。愿主带领我们，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带领我们透过我们这段经文的学习，使我们更加认识你真理的道，也对我们有很多的提醒，使我们在其中生命也真实具体的得到帮助。求主继续的保守与我们同在，祷告奉主的名求，阿们。好，愿主祝福大家。